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局牌人生。局牌人生有点像我们平常打牌一样，因为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和生命周期各不相同，叫黄泉路上无老少。
大家好，欢迎来到医不常说。这个频道由从医35年的三甲医院临床医生老郑和代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医学小白小郑主创，希望跟大家分享些在日常看病过程中医生没有空或者不常说的那些关于你健康的话题。最近比较忙碌，我们先跟大家说个抱歉哈，不过后面我们还是尽量做一些科普类的内容，保持一定的更新速度，然后让大家更多的认识到自己健康的话题。首先呢，我想先感谢一下快读慢活的编辑，又给我们寄了一本书叫《闪耀如你》。其实这本书呢，讲的是关于女孩子青春期需要注意的一些健康心理的话题。其实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对自己身体还挺好奇的，尤其是在青春期这个阶段，即使我生活在这个所谓的医学氛围比较浓厚的环境，但是对于青春期的话题，我觉得父母聊的还不是特别多吧。现在我们随着环境越来越包容，其实还蛮需要一本这种科普类的书籍，大家应该去学习去看看。我觉得不管是你是什么年龄段的女孩子，甚至说已经成为母亲了，我觉得都是可以去看一下类似于这种话题的书。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买一本这个《闪耀如你》来看一看。然后说回来啊，我们这期其实是想借方大同的离世跟大家聊聊气胸。大家应该知道，前几天这个80后的音乐创作人方大同因为所谓的气胸报废导致了死亡，年仅41岁，其实真的是挺可惜的。今天也跟老郑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吧。老郑能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气胸到底是什么吗？
大家好，我也看到这则新闻，关于方大同去世的一个原因，他提到的气胸和报废，气胸对于医生来说，尤其是胸外科医生来，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但是报废这个词在医学上确实很难对应，因为报废是一个文学的夸张的一个词汇，很难去对应相应的疾病，只能说我们猜想一下，报废是爆发性的肺部的问题，肺部的炎症。这里呢，我想也不做具体的推测和联想。那么我们主要谈一下气胸的问题。
好的呀，我还挺想问问老郑，这个气胸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胸腔是分左右胸腔的，也就是说左右胸腔之间有一个纵隔，做一个隔断。首先第一点要知道，左右的胸腔是不相通的，这是第一个常识。那么第二个常识，我们胸腔是指的是胸膜腔，在胸膜腔里头呢，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的肺组织。肺组织人一出生以后呢，就会处在一个膨胀状态，也就是说当婴儿出生的一瞬间，他又发生啼哭。啼哭的意思是他的肺要突然间要膨胀起来进行一个呼吸，因为在母体当中，婴儿是不需要呼吸的，他通过脐带血来进行从母亲中获得血氧，而当他出生的一瞬间，他必须要靠自己的肺进行呼吸，所以啼哭的一瞬间，他的肺就打开了。甚至如果不啼哭，作为产科医生要拍打新生儿的臀部甚至后背，来刺激他产生一个啼哭，形成一个肺的膨胀。这样一个肺的膨胀以后呢，几乎就把胸腔左右胸腔填满了，左侧胸腔被左肺所填满，右侧的胸腔被右肺填满。那么填满的这个之间呢，有留有一个非常浅在的腔隙，我们叫胸腔。胸腔的它基本上就是密闭的，但是它也有压力的，它的压力非常有意思，是个负压状态。 所以胸膜腔的腹压应该是至少在腹的3到5个厘米水柱这样一个压力。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如果胸腔做手术，或者是被外伤，或者是锐气伤扎透以后，胸膜腔跟外界的大气相通时候，它会立马会产生一个肺的塌别这样一个压力的情况。那么气胸是怎么产生的呢？那么为什么会产生气胸呢？气胸产生后的危害呢是什么呢？我先说一下气胸。那气胸主要指的胸膜腔的密闭发生障碍，引入了其他的气体。最常见的几个原因，第一是外侵式的，包括比如说有个锐气伤，包括车祸或者其他的原因造成胸壁的一个损伤开放，我们叫开放型气胸。这样的气体呢，大气里的或者空气当中的气体自由进出我们的胸腔，这样一个结果会产生肺的塌别，因为它是个负压的状态，胸膜腔是负压的，所以很快的，当如果胸膜腔跟外界大气沟通以后呢，就产生一个肺的塌别，当塌别以后呢，肺就会失去了呼吸的一个动态状态，所以会产生肺的工作停止，而不能产生肺的基本功能，也就是说它没有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在气道里的交换，因为已经塌别的呼吸面积已经缩小到一个极致了。那人会立马出现生命危险吗？一般的情况下，如果对一个年轻的人，他一侧胸腔的塌别，还有对侧的胸腔的肺的工作，他一般情况下不会马上出现危及生命的，但是如果持续出现一个开放性的气胸，它可能会导致血流动的紊乱，而形成一个患侧的肺只有血液循环而没有进行气体交换的情况，我们叫空气血流比值的一个异常。同时因为它的出现一种反向的呼吸状况，也就是说正常呼吸呢是吸气的时候胸腔是抬高的，膈肌是下降的，当出现一侧胸腔气胸的时候，它的纵膈会出现一个矛盾的呼吸，而出现一个反向的运动，形成我们叫矛盾呼吸，会加重这种呼吸状态，会出现一个危及生命的状况。那么什么叫闭合性气胸？刚才我说这是开放的，因为外伤导致的一个开放性气胸。闭合性的气胸就是说并没有发生胸壁的一个损伤，而发生一个叫自发性气胸。那自发性气胸相对于开放性气胸或者是闭合性气胸都是有类似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它气的产生是来源于肺本身的气道的损伤，或者是我们肺部的末端大泡破裂或者感染等等，都可能造成一个我们的呼吸的支气管束以及支气管的肺的破裂或者大泡破裂导致的自产生的一个气体，所以我们叫闭合性气胸或者是一个自发性气胸。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因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病因而定。
那老郑，我们不谈那个外伤性的，我们就聊一聊这个自发性的闭合性的气胸，它导致的原因是什么呢？
实际上，从临床经验来看，可以给它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老年性的自发性气胸，或者是偏成年人的自发性气胸。另外年轻人的高发的一个自发性气胸，它是非常有特点的。以这样一个不太规范的分类来说明自发性气胸的问题。那么在临床当中，我们最常见的还是青少年的气胸问题。那青少年的气胸呢， 它的真正成因还是非常的复杂，做一个推测。因为对于绝大多数青少年气胸来说，它的肺部，尤其是肺部的尖端，上叶的尖端，它最容易产生大泡的问题。这些大泡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有我们经历过感染的问题，包括各种感染的可能，另外有遗传的因素，也就是说他的肺的结构发育不良。而奇怪的是，青少年的大部分的气胸都产于上叶，包括左侧或右侧，上叶的尖端特别容易形成肺大泡。这种青少年肺大泡还有一种倾向，特别见于身材比较高而且瘦的人发生。所以很具有一个年龄和体型的特征。另外一组类型的就是老年性的气胸，这一部分人群绝大多数都肺的质量非常不好，包括长期吸烟，慢性的感染形成的肺的质量异常，包括在肺的外周部分以及肺实质内会出现多发的肺的一个含气的结构，这些含气的结构我们叫也是叫肺大泡，但是它的肺大泡往往是全肺分布，而不像青少年的肺大泡往往在上叶的尖部形成。这些肺大泡呢，它有大有小，有的甚至形成很厚的囊壁。当然还有一种少见的叫我们先天性多发性的肺囊肿，它也跟这种老年性的肺大泡有类似的情况，它是一个多肺分布的，多肺叶分布的，那是一个极其少见的遗传性的问题。那么我们说的老年性的气胸，多见于刚才我说的那几种原因。所以这样的老年性的肺大泡呢，它的治疗原则似乎和青少年的肺大泡形成的气胸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青少年或者青年的肺大泡形成的气胸，大多数要采取积极的手术，也就是说，当自发性气胸第一次出现时，我们往往要进行引流，也就在胸腔患侧放一个引流管，把它引流出来。当反复发作自发性气胸，往往需要胸腔镜的手术，大部分病人都能达到一个治愈的情况。但是对于老年性肺大泡病人，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只采取一个引流疏导的作用，而不是采取一个胸腔镜下的手术。
我想问一下老郑，就是这个气胸一般会是急性的吗？它有没有一些征兆啊什么的？
气胸应该从分类来说，我们可以这样一个初步的分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气胸。也就是说，我们看肺压缩的比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这些压缩的状况而相应产生的症状也不一样。有些人可能一下子就是一个严重的气胸，导致肺的一侧完全压瘪，而只能用对侧的肺呼吸进行代偿，只能从胸片或者胸部 CT 进行分类。那么产生的症状来看呢，如果一个轻度的气胸，但反推症状的话，它有可能没有任何憋气的感觉，只有疼痛，突发的一个胸疼，而且是一侧的，随着活动量的增加，它憋气会加重，它产生中等度的气胸。当然，随着中等气胸的加重，它可能滑向重度的一个气胸。那么这时候呢，一定会出现一个活动的受限，任何的活动会感到一个憋气，或者叫我们那样喘不过气的感觉，我们会觉得它有可能是个中度的、重度的气胸。胸疼有的时候容易被忽略，在临床中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个它轻度的气胸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就是一个胸疼，但是一做胸片或者 CT 检查发现它是一个轻度的气胸，但也不知道这个发生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持续的情况有多长了，这些都不知道。 所以这种情况下处理起来也是非常棘手的，因为当出现一个轻度的气胸时候，如果给它贸然做一个引流，如果比如说肺压缩只有10%的气，90%的肺，这样的话你放管的时候容易损伤到这个肺的实质，所以医生有时候会难以给你做一个引流的手术，只能让你观察。但是呢，大部分病人这种气胸往往是持续性进行的，必须紧急到医院诊断，及时治疗。
那老郑觉得像这种气胸这种病有没有预防的办法呢？
其实预防的办法呢，是根据它的形成的原因、形成的病因是什么，来针对性的采取，是可能会达到预防。但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气胸产生的肺大泡，它到底是什么一个原因？目前没有一个确切的解释。从经验上看，对于生长期的儿童，在发育过程中，我们看到他身体在成长的时候，应该伴随着肺的一个成长。在肺的成长过程中，它有的结构性缺失或者重构的不好，可能会导致它的这个肺的大泡的形成。往往在这样过程当中呢，我们推测遗传因素是一个问题。另外呢，有没有感染性因素的问题？那么感染性因素呢，就是说，在我们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有些青少年或者孩子，他容易反复感染，对肺的发育造成影响时，也会产生肺大泡的问题。所以，如何避免重复性的、反复性感染，可能对于肺大泡形成是有帮助的，尤其是在生长非常快的青春期的这一段时间。这种感染的减少，尤其是肺部的感染的减少，这里头感染包括不限于病毒、细菌、支原体等等。但是从临床上看，大部分人还是能够平稳过渡这种肺的发育的过程。确实有一部分孩子，他的肺的肩部的发育过程出现问题，导致一些肺大泡。但是呢，这个病对于胸外科医生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疾病，因为它的治疗，相对来说并非复杂。一个气胸局麻，放一个引流管，很快就解决它气胸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放管以后，连接一个水封瓶，让胸膜腔的压力恢复到一个负压。当我们恢复到胸膜腔负压，通过连接这个水封瓶，我们看到，相对于管子的水位是一个负压，是一个吸到管道的一个厘米水柱的。然后，如果他咳嗽或者呼吸时候，胸腔里的气体会排出来，而当吸气时候，水柱形成一个负压以后，阻止气体进入，所以形成一个水封瓶的一个情况。大部分人通过肺的腹胀以后形成一个胸膜粘连，而把自发性气胸也就给闭合了。但是少部分人如果出现持续性漏气，这样的说明他的大泡没有愈合，甚至还在漏气。那么我们在一个全麻胸腔镜的手术下，可以把局部的破裂的肺大泡以及或者有病的肺进行一个局部切除，也就达到一个治愈的目的。
我听起来，这个病并不是什么致命的疾病，是不是？
是，关键在于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因为我们肺分左右嘛，还是尤其对于年轻的人，他肺功能好，他有一个代偿的过渡期。但是对于肺功能不良的，或者是老年性的气胸来说，这种代偿是不容易的，因为它这种状况下都是一个病肺状态，它的结构性的肺的问题比较大，也就是说，有的人相当一部分老年人，他如果出现轻微的气胸，他都会出现很严重的憋喘、呼吸困难， 这样的处理也必须进行一个及时的减压减气的一个处理。那这里谈到关于就是40岁气胸发生肺的急性的损害，我们推测呢，它一定是有一个病肺的基础，也就是说它的一个肺的质量不是很好，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是一个慢性间质性肺的疾病，或者是偏弥漫性的肺的一个大泡形成，所以这种气容易引不静。我们也见过持续性的气胸，有的时候带这种引流管可以到3个月，这样一个极端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肺的负压维持需要一个水封瓶的持续引流，这种引流需要的时间，有的时候因为它愈合能力不好，持续的要进行引流。但是引流长时间引流虽然能维持一个相对好的一个负压，但是因为引流管是开放的，顺着这样皮肤的一个引流口，容易引起一个感染。这种感染有时是致命性的，比如说合并一个细菌的，葡萄菌的或者金葡萄球菌感染，形成一个脓胸，这样的这种风险就会极高。
那老郑通过这个明星的意外的死亡，或者是一些不注意身体的情况，老郑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吗？
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局牌人生"。局牌人生有点像我们平常打牌一样，因为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和生命周期各不相同，叫黄泉路上无老少。但是，就像我们打牌一样，我们初始的体牌是无选择的，也就是说，父母给我们传承的基因，我们没得选。这样的一个副牌，后续的选择非常重要。我们从一个出生到青少年的遗传相关的问题，如果有这样问题，我们要精心的保护我们健康，进行各种选择来避免出现的问题，也会有相对比较好的人生。那么对于我们本身身体状况好，有非常好的底牌，那么我们应该珍惜，而且还要加上我们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就可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况。所以不管我们的底牌或者我们出生在一个什么状况下，我们要把控我们自己的健康，所以健康也是我们自己的一种选择。
是的，是的，老郑说的特别的对。就是虽然我们可能说先天身体不好，但是我们通过后天的保养也是一定可以健康长寿的。祝大家都健康长寿。好的，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啦。老郑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健康是我们一生的重要的选择，大家都希望自己健康，但是我们要从自己的身边的点滴做起，身体的锻炼，工作压力的平衡，这都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啦，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